50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开始跟结尾都跟圣殿发生关系，最后一句就是常在殿里称颂神。但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开始第一章的话，大家都记得撒加利亚的故事，那就是这段故事大家都很非常非常的熟悉。可是呢，我们对撒加利亚可能会有一点误会，因为我们所注意的就是撒加利亚本来是他的妻子本来是不可能会有孩子的，结果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后来是生下来的，所以我们普通重点很容易忽略到，很容易注意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故事，特别是从约翰施洗约翰开始。那其实这里有一段很重要的属灵意思，普通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在这里，所以撒加利亚是个祭司。那么路加福音的一开始就从祭司开始，就是讲到祭司，而这个祭司是谁呢？祭司是撒加利亚。他虽然不是大祭司，但是可以说他仅次于大祭司。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晓得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大祭司，但是呢，在祭司里面，除了大祭司每年一年一度带着血进到至圣所之外，那么其他的祭司们最大的愿望也是一年一次。那么一年一次呢，他不是到至圣所去，他是到圣所，在幔子的前面有一个金香坛，然后呢他就在那里烧香，那在金香坛的烧香。那么就在他那烧香的时候，那么全国的百姓呢就在外面祷告，这是他们的习惯。不过那个祷告啊是全国性的祷告，那个祷告不是个人的祷告。所以你记不记得，当天使对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向撒加利亚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那我们普通以为你的祈祷是指着他为着希望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所以希望他能生育，是指着那个来说的，这是很大的误会。这个祈祷就是一年一度，他领着全国的百姓，那么烧香的时候要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代表性全国性的祷告，而那个祷告代表什么？代表全国上下的愿望。那么那个祷告是专一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那个祷告就是希望弥赛亚很快的就来。所以每年我们知道说，这个撒加利亚就是这个祭司，他抽签的时候，那个简直就等于，因为我们的大祭司是为着全国百姓的，那么这个时候撒加利亚所做的也是全，他带领全国的百姓祷告，所以那个祷告乃是代表以色列的心声，乃是代表全国上下，他们巴不得弥赛亚能早一点来到，然后他们就可以从敌人的铁蹄底下被拯救出来，然后呢，他们从此以后就会过更好的日子。所以这是，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你看见说每年那个牲畜的呼声，对于弥赛亚的呼声，是借着这样的祷告发出来。所以呢，所以等到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那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要起名叫约翰，因为他要做先锋，做这位弥赛亚的先锋。所以你看见，不光祷告听见了，而且呢，连弥赛亚的先锋也预备。因着神听那个弥赛亚来的祷告。”那现在如果弥赛亚要来，总得有人要做先锋，那谁做他的先锋，开路先锋呢？那就是约翰，那就是施洗约，就是那就是约翰。所以后来的故事我想就很清楚了。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出来，整个的路加福音，虽然路加这个作者是外邦人，但是他一开始给我们看见那个场景就是圣殿的场景，一开始就是圣殿的场景，而且给我们看见，当然这个不是大祭司，但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相当的，几乎相当的大祭司带着全国有一个祷告，他们巴不得弥赛亚能够回来。那结果你知道，他们的祷告神听了，所以没有多久，我们的主就，所以主就降生了。所以在主降生以前，你看见和圣殿呢的祷告很重要，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圣殿的这个祷告乃是为着什么？乃是为着那个实体来到预备，因为到了这个时候，那个影子快要过去了。我们知道旧约的一切不过是影子，是不是？所以现在呢，他们巴不得弥赛亚来，弥赛亚来就是实体来到，影子就过。他们今天所做的不过是捕风捉影，就是所有在旧约里面所做的一切。不一定，虽然一面来讲他们受异国的这个统治了，在政治层面有他们的痛苦，但是最大的痛苦就是他们所有的侍奉，以为是侍奉，其实根据希伯来书的根据希伯来的说法很清楚，这些都像土风，都像土鬼一样，除非是弥赛亚来到，他们心中才能得到。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这个是乃是希伯来这个路加福音是这么开始的，所以路加福音不是一下子就从马槽开始，乃是从圣殿那个祷告开始，然后等一等，你看见婴孩要出现，那么实体呢就终于来了，那么然后呢就报给大家大好的信息，所以整个大好的信息呢是在这个背景底下。那么普通我们的想法只想到施洗约翰，那我没有想到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祷告，所以大家记得，整个路加福音的开始是以祭司做开，是圣殿的场景，那么给我们看见那个祭司带领全国的祷告，巴不得弥赛亚能早一点来，所以但是神听了那个祷告，所以下面才有主耶稣怎样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主耶稣怎样生在马槽，然后怎样长大，最后一直到路加福音的最后。那么等到写到路加福音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主，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领着门徒，主耶稣就领着门徒就到伯大尼的对面，然后就举手给他们祝福，那么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就被带到天上去。那么伯大尼的对面是什么地方？其实就是橄榄山。我只给大家看，我假定说，假定这是橄榄山，那么假定我坐站在橄榄山上，我如果面对耶路撒冷，那么你就知道这个橄榄山呢有前山有后山，我们面对着橄榄山的，面对着耶路撒冷，我们称它做前山。那么主耶稣当然是从橄榄上升天的，因为这是路加福音，这是使徒行的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从这个从橄榄上升天的。但是根据路加福音最后的记载告诉我们，他是从伯大尼的对面升天。那伯大尼是什么地方？伯大尼原来在后山，所以我们的主就带着门徒，然后是在伯大尼的对面，他缓缓上升，和门徒们分手。那原因就是因为，事实上呢，伯大尼也是橄榄山的一部分，所以到了橄榄山的到了橄榄山，到了这个伯大尼的对面，那么所以一面你可以说我们的主是和门徒们在橄榄山分手的，也可以说他是在伯大尼会分手一样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当他升天的时候，你看得出来他的脸是朝着伯大尼，他是背向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点非常特别。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和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是没有冲突，是很清楚。不过呢，这个使徒行传记载主升天的重点是另外的重点，而路加福音呢是另外的重点，这两个重点不同。虽然都是路加是作者，但是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你看见他的重点放在 两个人的见证上，那两个穿白衣的见证，很多人说他们是天使。那我们再说这个医生穿白衣服，但不是穿白衣服都是医生。所以我们读圣经就是明明两个见证人是穿白衣服的，但是我们说他们一定是天使，圣经没有这样说，而且他们所做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见证，那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话，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主升天的时候有见证人的话，那么告诉我们主升天是怎么升天的，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最后是这个，我们可以说主耶稣的一生是从马槽开始，然后从升天结束。那么这一段的记载最完全的是路加福音的记载。不过你要记得，讲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圣经特别说我们的主就给他们祝福，这个祝福是祭司式的祝福。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是祭司们给大家祝福的，所以当我们的主缓缓上升的时候，他就举手给他们祝福，然后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给我们看，当我们的主升天，等到他升到高天的时候，那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他进到那个真的帐幕，来到了天上的圣所。弟兄姊妹，他在那里是做大祭司。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升天和做大祭司是紧紧相连。那谁把这幅图画印在我们的里面？是儒家，毫无疑问是儒家。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希伯来书的话很明显是接着儒家的。儒家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怎么从马槽开始，然后最后呢怎样升到天上去。然后读到使徒行传，那儒家自己就解释，儒家他记载了用彼得的话，你看见神已经将他用右手高举，很清楚，然后神已经立他为主以为基督了。然后彼得所引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引的圣经。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好几个地方，你看那个就指的是，我们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明明是指着升天来说，就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读到使徒行传，你看见当路加引那个升天的圣经的时候，一定是引什么？一定是引诗篇一百一十。那么到了希伯来书，讲到这个引，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呢？这不是诗篇一百一十篇吗？但是不止如此，他下面继续引其中一句话，就是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你看这个希伯来书一共引了三次，光讲祭司一共希伯来书最少除了前面最少最少是四次，所以这个就是反复一直的引，这个和使徒行传这个引旧约的圣经是一模的一模一式的引圣经的方法。那么很明显的，诗篇一百一十篇如果坐在父神的右边，指的他升天来说的，那么主升到天上的时候，那么根据圣经的话，诗篇一百一十篇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难怪给我们看见整本的希伯来书乃是给我们看见升天的经，所以整本的希伯来书乃是给我们看见主升天以后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那么这个只有希伯来书讲得最清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开始，然后一直到他升天以前，在还没有升天以前，他就是乃是奉差遣的那一位，神就是大把他，所以他乃是完成差他来者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看他怎样是使徒，那么显得 基本很明显的这个约这个路加福音乃是给我们看他做使徒。